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
上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收听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。在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的第六条，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。我们在很多经文的章节中都看到耶稣升了天，好，然后他为什么升天，就是代表着什么意思，就是说升天是表示耶稣基督的人性，好，进入了天主的天上境界，他从那里好再度的降来，但是他在这个期间他避开人的眼目，虽然我们看不见他的就是说一般人的实体，可是他答应了我们说他会天天同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然后最后我们也会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好，因为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不会留下我们为孤儿，他到天上去是为我们准备地方，然后他会再来接我们。他说，然后再讲到，就是说耶稣升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跟耶稣是一体的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啊，所以我们说，教会是一个奥体，奥体就是一个身体。是一个很奥妙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，好，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来形容，就是你姑且相信。那这个身体的头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先我们进入到天主父的光荣国度里，为了要使我们这些肢体，我们今天不可能说我的头进去了，好，有的时候说头过了身体就过了，好，头先过了就带着我们这些身体肢体也怀着希望生活下去，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够天天和他在一起。所以说为我们来说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教会的肢体，他投到了天主的国，后来我们就会跟着去。那然后就说耶稣基督他也保证，我到天上去之后，好，我不会把你们留下孤儿，后来他会派遣圣神来照顾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，我们跟天主之间，因为耶稣基督讲了多么，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，我们并不知道说这条路怎么走啊，耶稣基督告诉他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好，除非经过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去父那里是一定要耶稣基督带，要经过耶稣基督这一个道路真理生命，因为它是真理，是这个真理是不变的，好，就是绝对不变的，所以我们是要跟着他才能到天主父那边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在谈，就是说坐在天主的右边，坐在天主的右边不是说我们随便说说，而且这个成为信礼，成为信礼就表示说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假如说右边本身不是要你必须相信的，他就可以说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旁边。他为什么要说右边？当然右边有他的意义，而这个意义好，在圣经上就是说也是根据圣经所记载的，我们才能这样子讲。记得大家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说耶稣升天之前，好，他在最后晚餐之前他跟大家说，最后他要来审判，好，要来审判所有的人，最后要来审判所有的人。他当时在马窦福音第25章，好，32节后面开始讲到的，就是说耶稣 他坐着云彩来到这世上，让每一个人，当时死了的人或者当时还没死的人全部复活，站在他的面前接受这个公审判。好，他跟有一些人说，你们好，到我的右边来，好，到我的右边来享受从创世我就给你们所预备的国度。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人？他就说，当我饿了你给我吃的，当我渴了你给我喝的，啊，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衣服穿，我在监牢你们来看我，我在医院里你们来探望我，就是等等。那这些人就坐了他的右边，好，那另外一些没有做这些事的就到他的左边去，左边就代表着就是到那个永火里去。我们也知道说在中国哈，我们也是讲说右边为大。好，常常你看我们在坐，比如说我们在坐那个坐车子，好，在坐车子，那个官阶比较小的哈，坐到后面，他就坐到边上，那让那些官阶比较大的坐他的右边。那然后开车的那个驾驶，如果车子是他自己的，他是车子的主人，那他右边的那个位置是最大的。所以就说谁要上去，就是谁的最尊贵的哈，就坐在这个车主人的右边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也自己这样子在看说要右边是大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从银行要退下来的时候，好，那个我们的主教狄宗主教就请我去做他的特别助理。那他就觉得，因为我做特别助理我是完全是义工哈，志工，我不拿任何薪水。那主教就说，既然你不要薪水，你至少中午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后来我就说好，那我中午就跟他们一起吃午餐。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坐在哪里，他主教就说来来来，坐到我的右边。好，所以显然他们都觉得右边是比较大的位置。后来我就说啊，我说主教我坐你右边，这样我升天比较快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常常这样说啊，我们坐在谁谁谁的右边，好，我们都不希望说我坐谁谁谁的左边。好，当然这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的信里讲说耶稣升了天，坐在天主圣父的右边。但是还是要告诉您说，这右边总是有它的根据，好，总是有它的根据。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伯多禄前书，好，伯多禄前书的第三章后面就是22节。伯多禄他在他的书信里哈，应该说是牧函，因为伯多禄那时候是主教嘛。那牧函的话就说很清楚的说，写到基督无辜受苦的模范这一段，好，让我们看到就说，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曾经一次为罪而死，而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，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，就肉身说他固然被处死了，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。他借着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，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时，天主耐心方舟的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建造方舟后来不是大洪水嘛，哈，把人都淹了嘛。他天主耐心期待的那个时候，他原来是不相信人的，因为他相信了亚当厄娃，亚当厄娃做了坏事。那从此又生了那么多的人，好，他又相信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所有人又做了坏事。所以最后他当时还是赖方舟，经过水而得到得救的人并不多，好，只有八个生灵。我们知道说诺厄方舟里头所载的八个人就是诺厄和他的太太，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。然后他讲到这一段哈，就是特别讲到说耶稣的受难、死亡、复活，以及我们因着水，好，让我们的旧我死在水中，然后从水中出现的新我，这讲的是圣喜圣事。他说这个水所预表的圣喜，如今赖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拯救了你们。好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才能好接受这个圣喜圣事，从死亡，就是说从原有的已死的生命，好，然后重新复活起来。那他在这边就是说，这一个耶稣的复活拯救了我们，并不是说只涤除肉体的污秽，而是向天主要求一个纯洁的良心。他说至于耶稣基督呢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，众天使、掌权者和异能者 都屈服在他的权下。这里指，好，这是伯多禄前书里所讲的，但是他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不知道伯多禄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意象，意思就是说耶稣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好，伯多禄只是告诉我们，好，在伯多禄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那这些话是从哪里来？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圣咏里，好，也是特别讲到说在天主的右边，表示那个右是比较大。那然后就说在我们在跟人家征战打仗的时候，我们也说举起右臂，表示右臂的力量是比较大的，好，你坐在我的右边等等，都是说右边是比较大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说谁看到了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是在天主的右边。好，这里我们就要讲说在宗徒大事录中第七章，我们知道在宗徒大事录，在耶稣受难以后，好，他死亡以后，复活以后，升天以后，在他所有的门徒中，好，在他所有的门徒，后来跟随他的人，他后来门徒虽然说马蒂亚成为他第代替了儒大斯的那个地位，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来跟随他。那中间那时候从跟随他的人中，就是希腊人的规划的人中，选出了一个人叫斯德旺。那斯德旺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殉道者。好，第一个殉道者，其实保禄宗徒应该就是说斯德旺的衣钵传人，因为斯德旺在死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摆在一个青年人，好，名叫扫路的青年人的前面。后来扫路拿起了这件衣服，就等于说斯德旺殉道的精神就传给了保禄。好，保禄最后整个人改变，那也成为一个殉道者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在这个宗徒大事录第七章第54节这个地方到结束，特别看到就说斯德旺死于乱石，因为斯德旺本身他是为了他的信仰，好，不惜牺牲他自己，就说即使你们要用石头扎死我，好，我也不会背叛我的信仰。所以他当时还在公益会，好，跟他们讲了所有的道理，好，从就是等于说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完啊，那些人也听他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怂恿要把他杀死。他说他们听了他这些话以后，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跟他们所信的讲的不同，所以他就说那些人就怒从心起，向他咬牙切齿。斯德旺却充满了圣神，注目向天，看见天主的光荣，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，他遂说看啊。这个是斯德旺在临死的时候做见证，在宗徒大事录第七章第54节到60节这一段。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信理信条的第六条上，我们说我信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圣父的右边。那第一个真正看到耶稣在天父的右边的，也是教会里第一个殉道者斯德旺，他所做的见证，在他临死的时候，他说他却充满了圣神，举注目向天，看见天主的光荣，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，遂说道看，我见天开了，并见人子站在天主的右边。他做了这个见证以后，其他的人都大声嚷嚷，好，就是说掩着自己的耳朵一直向他扑去，把他拉出城外，用石头砸死了。证人就是说斯德旺自己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在他没被砸死之前，他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前。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证人，也斯德旺是证人，就是因为他对于我们所相信的第六条，好，他做的见证。那我们也在讲说我们的讲的这个信经有十二条，好，我们有说它是宗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，那这个十二条中的第六条讲的就是这些。好，所以说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些字眼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右边，好，就是斯德旺做的见证，就是说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，那是最大的，那是他的独生子，好，站在那边。 等到耶稣基督来公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到耶稣基督的右边，这样的话才能和他一起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升了天，他去为我们准备地方，希望我们后来能够跟他一起去到那里，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在他的右边，否则我们的信仰还要一直的哈，就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直在招他的工人到葡萄园来啊，然后每次节目开始我都会跟大家说，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到葡萄园，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实。其实目的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带给别人，我们不希望这些人最后在公审判的时候在天主的左边，在耶稣基督的左边，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在他的右边啊，这是说天主父啊，他对他的子女们所希望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信仰，看看我们究竟我们付出了什么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啊？我们能做什么。所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信仰的时候啊，让我们想到说多少的圣人为了他们的信仰而丧生啊，所以就在讲到说在天主，讲到前面讲说在天坐在天主的右边，那是何等的光荣，因为他许给我们在他的右边的人，就是跟他一起上天堂的，一起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国度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的家。他说那里有很多住处，我去替你们准备。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说，在我们的信仰中，好，我们自己耶稣升了天，那他所留的使命是什么？他说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，那他走了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他留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也许这是我们要仔细的思考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我们怎么去体会耶稣基督是真的天天同我们在一起，好，天天同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我们在前面在复活的那在讲到说耶稣基督复活，那耶稣基督复活更前面讲到他建立圣体圣事，他把他自己留给我们，好，他自己留给我们，让我们每次在参加弥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领他的圣体，喝他的圣血。这就证明说，这么大，这么了不起的圣体圣事，就是他跟我们天天在一起。我们身体里流着他的血，我们身体流着他的血，我们才能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。当我们的头已经进入到天堂，已经到了天主的国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身体是不是配？好，是不是配和他和这个头一起进入到天堂？还是说当在进入天堂的时候，我们会被挤掉，会被切掉，会丢下来，最后我们进入到不是他希望我们去的地方？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中，每一条信仰为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今天跟大家就先分享到这边，好，我们下一次分享的就是信经的第七条。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信他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边，那后来我们要想说他答应我们要来，所以后来我们下次要讲说他会光荣的从天降下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们下一次再会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，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你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，森林野猪把它践踏，人间野兽将它吞下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 天主，求你回顾，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，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。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从此我们不再背离，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